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5例新冠肺炎，昆州新增2例，全澳洲流感样病例激增，专家担心疫情会再度爆发。新州计划每个星期安排上千名留学生翻嚟澳洲，明年海外留学生有希望大规模翻嚟澳洲。内务部将注销用欺诈手段获得嘅签证。联邦政府将改革电子监控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截至12月6号，全澳洲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为27961例，其中新州新增5例，昆州新增2例。截至12月5号晚间8点的24小时入面，新州没有新增本地病例，但有5名在酒店隔离的国际旅行者确诊新冠肺炎。截至12月6号，惠州已经连续37日没有出现新增病例，亦没有死亡病例。不过由于有2名国际旅客通过网上直机的办法，办理了雪梨至墨尔本的国内航班的登机手续，跳过了在雪梨进行酒店隔离检疫的步骤，并顺利登上了前往墨尔本的航班，结果导致曾搭载这两人前往墨尔本的飞机已经终止飞行，并且将进行心动清洁以防患于末然。惠州卫生厅长弗利表示，这两人的新冠肺炎检测结果初步为阴性，他们将在惠州被强制安排在酒店隔离。同时包括总计170名乘客、机组人员同2名飞行员，还有176名密切接触者，都必须处于隔离状态。惠州州长安德鲁斯12月6号表示，考虑到惠州连续一个几月来一直没有新增病例，惠州进一步放宽防疫限制，但惠州人仍需要随身携带口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在室内购物中心以及拥挤的地方仍要戴口罩。12月5号昆州新确诊2个新冠肺炎病例，患者都是在酒店隔离的旅行者。最新调查显示，目前全澳洲流感样病例激增，达到了今年年初政府推出社交距离限制以来的最高水平。专家担忧这个可能是疫情再度爆发的迹象，因为流感样病例激增意味着人们可能已经开始对预防感染放松警惕。流感样病例不是流感，亦不是 COVID-19 感染，是指出现发热，同时伴有咳嗽和咽喉痛等症状，是缺乏实验室的其他诊断依据的疾病。流感追踪网对14万人展开了在线调查，了解他们在过去一个星期出现的流感疑似症状。调查显示，有多达 0.7% 的受访者报告有类似流感的症状。这种情况令到研究人员担心公众正在放松预防感染的措施，这个意味着疫情可能会再度爆发。负责这个调查的 Newcastle 大学公共卫生医生杜尔顿对澳洲广播公司说，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今年早的时候严格的社交距离限制，令到社区对这些病毒的免疫力下降。杜尔顿医生认为，如果其他病毒传播增加，可能意味着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风险也会相应增加。雪梨消息，新州已经正式向联邦政府递交每个星期允许最多1000名留学生回来雪梨的计划。如果获得批准，新州将在留学生大规模回流的计划上引领全澳。目前新州每个星期最多可接纳3000名归国者进入雪梨，如果新计划开始实施，留学生将占有其中大约1000个名额。新州政府计划将每个星期1/3的雪梨酒店隔离名额给留学生。如果联邦政府批准新州提交的计划，新州将成为全澳第一个给留学生大规模入境的州。由于这个计划要到明年初才会实施，因此滞留海外的澳洲人还有机会利用今年的剩余时间回国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新州留学生入境名额将按照疫情前学校在留学市场上的生源比例分配给新州的11间大学、TAFE和5间私留学校。海外留学生抵达雪梨后，需要在指定的酒店隔离两个星期。一些大学表示愿意替留学生支付3000澳元的隔离费。目前，只有不领地的试行计划上个月迎来了63名留学生。南澳的留学生回流计划推迟到明年，西澳打算在明年3月份州选举后再给留学生入境。坎培拉消息，代理移民部长表示，如果留学生能够在入境前接种了被认可的新冠疫苗，在回来澳洲后无需被强制隔离，这项举措将帮助大批留学生回来澳洲。在12月5号举行的一场会议上， 代理移民部长 Alan Touch 讲俾另外六名议会部长同十一名国际教育专家听，移民部计划喺明年年中推出电子入境卡，入境旅客可以将自己接种新冠疫苗嘅证明文件绑定喺电子入境卡上。咁样一嚟，佢哋喺入境澳洲时就无需强制隔离。Touch 表示，呢种方式可以帮助留学生喺明年大规模返澳，但 Touch 同时强调，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可能还会有更多调整。无论何时，政府都会以专业的卫生建议为指导，以确保澳洲民众的安全。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的另一个重点，就是留学生回来澳洲后的隔离地点问题。有人建议，留学生回来澳洲后如果需要强制隔离，那么他们隔离的地点应该是宿舍而不是酒店，以确保澳洲人回国时隔离酒店有足够的房间。澳洲国际教育协会首席执行官 Fai Hennewatt 表示，自己对电子疫苗接种证书表示欢迎，这个措施可以帮助留学生在明年返澳。在会议上，专家和部长还制定了长达十年的战略发展计划，力求在疫情后推动澳洲教育产业复苏。这项战略计划有望在2021年中展开。综合消息，内务部日前对参议院委员会披露了前新州自由党议员马灰尔现金换签证的具体案例，明确表明任何以欺诈方式得到的签证都将会被注销。今年十月，新州前自由党议员马灰尔在向新州廉政公署作证时承认，曾以现金换签证的欺诈方式向14名外国人出售了澳洲签证。这14名以贿赂方式买回签证的人士中，有9人留在澳洲，其中3人已经加入了澳洲籍。内务部秘书长佩祖洛说，不管马灰尔承认与否，内务部都需要按法律程序进行处理。他向参议院保证说，任何人以欺诈方式得到的签证都将会被注销。澳洲边境执法局局长奥特拉姆表示，其中获得澳洲籍的3个当事人是在廉政公署开始调查前获得澳洲籍的。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通过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情报改革建议，将全面改革电子监控法。前情报部门负责人 Richardson 在一份长达1300页的报告中指出，澳洲现有的电子监控法毫无必要性的过于复杂，而且不符合现在的科技发展趋势。总检察长 Porter 说，现代化的法律将用于管理电子监控活动，这个将是近代史上最大的国家安全立法项目之一，需要废除同重写近1000页的法律。科特表示，这份报告发现支撑澳洲情报和安全立法的关键性原则是健全而持久的。政府对 Richardson 这份审查报告的回应，为澳洲情报和安全机构的演变革新提供了一条道路。联邦政府还同意对澳洲安全情报组织的境外活动实施新的法律框架，以加强部长级问责机制。新的情报立法中将纳入更多的监督条款，紧急授权令的流程亦将得以简化。同时，还将成立一个独立小组，为情报和安全监察长提供协助。另外，新的电子监控法将更改有关电讯、设备监控和情报组织权力的相关条款。目前，联邦政府已经同意了190项非机密级建议中的186项。除了这份公开的版本， Richardson 还制作了一份机密版的报告。负责国家安全机构的内政部长达顿表示，为了保证人们的安全，立法必须要跟上新技术的发展趋势。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